题目叫信心常得胜，第二讲，我的准备大概要讲八讲啊，关于信心跟得胜之间。那为什么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一直要讲得胜？为什么？因为得胜这个题目不是一个选项，不是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有或没有。得胜是我们必须要，因为在我们上一次讲到信心与得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引用约翰一书第五章，他在这边讲，他说从第三节开始，他说我们持续的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持续的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已经从神生的就持续的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持续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持续信耶稣是信儿子的吗？啊，弟兄姐妹，我刚刚念的打在你周报上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胜过世界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神儿女应该有的样式。所以我们刚才我们在唱父亲回想回转向儿女，儿女回转向父亲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跟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信息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一个好的 family， 一个好的家庭，他父亲归向回转向儿女，儿女回想向父亲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重新有那个爱的关系。当你有这个爱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得胜这个世界，因为你的果，因为你的所盼望的世界不是现今这个世界要给你的，这个世界给你的不是一个永恒的，这个世界给你都是暂时的，暂时的，有一天都要过去。我昨天看一个新闻报道，他说今年2018年全世界地震频率强度是超过历史上的。这个今年我才知道八月份的时候九寨沟发生七级大地震，全部毁掉，这个漂亮的景象都不在了，完全没有。那我感谢主，几年前我跟师母到了九寨沟，那真的漂亮的不得了，美的不得了，但是今天弟兄姐妹完全没有了，完全不见。在最近北海道，日本北海道七级的大地震，它的整个的山脉原本很漂亮的景象，啪啦一下子几秒钟之内就没有了。这个世界不能够带给你永恒的价值，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有恒的价值。那唯一或者是讲说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你要回转向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这个是爱的，这种爱的这种的关系才能够持续到永永远远。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的，我们会有地震，是的，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天灾，是的，我们会看见有些人为的一些的灾难，但是我们或许会受伤，甚至会失去的性命，可是你的盼望在永恒。因此在我们面对世界上这么多的困难，在面对这么多的诱惑，我们基督徒说 Yes， 我们要得胜。但得胜你要 overcome， 得胜这些的事情你要跟上帝有一个紧密爱的关系。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讲在启示录第二章当中有一个教会叫做以弗所的，他在耶稣基督的眼光当中，他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什么都很好，无论他的行为，无论他的事工都非常好，他也恨恶罪恶perfect， 好得不得了。但是耶稣基督指责他们一件事情，指责什么？他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把 对耶稣基督那个初期的那种的热情，那种的热切，那种的爱慕，你把它舍弃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我相信他在讲对于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里边，他讲的时候，他是非常伤心的，他是非常伤心的。可是你要知道，启示录整个都是审判的信息，他从启示录一二三章是对教会的审判，从第四章开始以后是对整个宇宙的审判。他先从教会开始，他对教会的审判是带着期许的，他的期许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儿女要回转向父亲，要恢复爱的关系。他第一个就讲到你爱的关系要重新恢复，你怎么对于以弗所教会说，你怎么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 Your first love， 那个第一个爱情就像初恋的那么样子的纯洁，就像初恋那样子那么有味道，你永世难忘的那个初恋的那种样子，像初恋那个样子，你把它丢弃了，好像上帝已经不是你的初恋的情人一样。今天我们跟耶稣基督应该都是像初恋情人一样，常常在你的脑海里面，你常常想的就是耶稣，就像你当初初恋的时候，不管是单恋啊还是什么恋啊，就是你当初就是那个样子，你这么爱耶稣，你甚至愿意为他做任何的事情，哪怕是很 crazy 的事情，在你刚刚开始踏入恋爱的那种情景当中，你常常会为那个你爱的人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弟兄姐妹，那你是不是曾经在信耶稣的时候也是很高兴，哎呦太棒了，我的罪都被赦免了，我的罪耶稣基督替我承担，我好爱他，他为我舍弃了生命，为我复活，带给我盼望，我这种 first love， 这种初爱让我永生难忘。然而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压了好多好多好多，然后突然之间你忘记了这个爱的原动力，你把这个爱忘记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用一个非常沉痛的心，他来跟以弗所教会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我有一段经文打在你周报上面，启示录第二章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好。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达朗党人的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弟兄姐妹，我们得胜跟信心是大有关系的。我刚刚讲过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我们得胜与信心的关系。这边第二点讲到，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讲，他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持续清醒的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持续的带给你们的恩典。所以在这边讲的意思，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会这么重视异象？我要告诉你，我所得到的启示是，所有在圣经当中他谈到盼望的时候，这个盼望就是异象。这个盼望你要打开属灵的眼睛看见，你的属灵的眼睛要看见盼望的事情，你要看见盼望的事情就带给你信心，因此你有信有望，最后你要有一个爱。为什么？因为这个爱 是感恩对于上帝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你死，这个爱是太伟大的爱，这个爱是超乎我们人可以想象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当有这个盼望，有这个意象，看见想象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要带给你无尽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一次性两次，是连续一直源源不断的给你的恩典，那个就是你的盼望。你的盼望今天在启示录二章第七节，他说你的盼望是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要给你吃。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所得的启示是这样，你的盼望就是你要常常在意象当中进到上帝的乐园里面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个会帮助你跟我恢复起初的爱心。我再说一次，我很大胆的在这边跟大家讲，这是 prophecy。 我们上次上个礼拜我们经过了徐新明牧师的那个恩膏很强啊，启示很强啊，他说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圣灵都在运行啊。好，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我得到的启示就是我刚刚所宣告，你要在意象当中或是想象里面，你要进到神的乐园里面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这个会帮助你，会带给你盼望，恢复起初的爱心。那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有七个得胜的应许，每一个得胜的应许都是帮助我们每一个教会的问题，每一个教会的问题都可以从得胜者的赏赐推回来，推回来，让你能够走完得胜的道路。啊，这个就是我得到的启示。因为最明显的就是第二个，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要忠心至死，务必忠心到底，我就让你怎么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然后弟兄姐妹，你能够继续的忠心走下去，就是你已经看到，在异象当中看到你已经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你可以走完你所有的人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弟兄姐妹，你的得胜的果子，你今天在异象当中你要进去吃。上个礼拜许新颖牧师带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宴席，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我们大家吃得很愉快，吃得很痛快，那是在最后一天下午。哦，我们吃得很愉快啊。嗯，我有个姐妹啊，我记得好像差不多一个小时啊，吃得很快乐呢。弟兄姐妹，那是在异象当中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这个果子吃下去以后，我告诉你，他对于上帝的爱是与日俱增的。你要吃到这个果子，你在意象当中要吃到这个果子，你的爱要重新的恢复。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教会呢，他呢是很恨恶罪恶，他恨恶尼哥拉党人的罪哈。你很恨恶罪很好，但是恨恶罪不代表你爱啊。所以爱是另外一回事，你否定了罪恶不表示你爱上帝，你否定了罪恶就表示你只有公义而已，你有公义不够，你要爱神爱人，要把爱给出去。所以当你在异象当中吃了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把爱给出去。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所得到的启示。所以这异象很重要，你在异象当中你就进到乐园去。啊，弟兄姐妹，我发觉这个是一个操练生命的一个最快的方式。尼哥拉党的人认为肉体跟灵魂是分开的，所以呢，你肉体继续犯罪没有关系，跟你的灵魂得救与否是不是同一回事。所以这种的论调，这种的神学看法，也跟今天我们所谓的基督教界里面有一派的人，他是这样认为的。 还认为就是说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尽管去犯罪没关系，反正耶稣基督通通赦免你的罪。哇，这个很方便啊，我只要尽力去犯罪没关系，那是我的肉体跟我的灵魂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这种的看法是非常错误，是非常危险的。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看见女人动一念啊，你小心啊，你要下地狱啊。所以当这种事情、这种讲法、这种神学论调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用神的话马上就给他判定说你这个是假的，你这个是错误的。弟兄姐妹，你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的教会不小心走上了这个所谓的恩典神学的路线，他们就认为强调恩典，恩典强调耶稣基督呢，因为怎么样不能够再审判你了。他们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不定罪了，他就说哦，你看耶稣已经不定你的罪了，但是他忘了继续看下去，顺从肉体就是死，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了，你属基督耶稣的人是不会去故意犯罪的，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他们忘记了，他们故意不去看。所以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圣经里面吩咐我们，我们要得胜，我们不是那种顺着肉体的情欲去那边行的，我们是顺着神的爱，爱人去完成的律法。其实耶稣基督说他不是来到这个世界是废掉律法，他是要成全律法。我们怎么成全？就是跟着耶稣走，耶稣就是爱人爱神。我们跟着耶稣基督走，不是说不公义，不是，耶稣基督用爱完成了公义。所以弟兄姐妹，不是说这些不要守，守好像是对律法这方面，可是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爱心就成全了所有的律法。所有的律法是对犯罪人写的，所有的律法是规定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罪，但是爱成全了 everything，成全了每一件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些很复杂的这些的律法公义的这种观念当中，跟着耶稣走，爱。所以为什么基督耶稣他对以弗所教会这么的谴责？他所有的事工都很好啊，他也恨恶罪，他也很不错啊，他说但是说你把起初的爱心放掉。因为这个爱是一个很重要，这个爱重要到一个地步，你一个很大的教会，很伟大的教会，很多的事工，可是你把爱挪掉了，就表示什么呢？把事工变成爱神跟爱人的代替品。好的事工不能够代替与神与人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不是用事工来代表，不是说你的教会有多少人，你的现在做了什么样的事工，你的宣教怎么样很有果效，不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取代我们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他所要看的是 love， 爱是需要两个人的。爱不是说你的工作表现好我才会爱你，那个是事工导向。然后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跟我们一样是有感情的，他愿意常常跟我们拥抱，我们常常跟他喊说阿爸父啊，阿爸父啊。你是常常因为事工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啊，这个鬼我赶不出去，哦，上帝啊，我要做这个生意没做好，哎呀上帝啊，哦，这个人怎么样啊，我不喜欢他，你把他拉走啊。还是你说上帝我爱你，你是我拥有的一切，我离了你我做不了什么事情，就像你跟你的爱人讲话， I cannot live without you， 我没有你我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你不要把一些什么生活的事情，哎，这个大孩子怎么样了，二儿子怎么样，三孩子怎么样啊，这些事情都要处理啊，孩子的事情要处理啊，孙子的事情要处理啊，什么事情都要处理啊。但是到最后呢，哎，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太太，我们明天一起去看玫瑰花展好不好啊？就是你跟我啊，你要知道你要维持这个爱， 你要花时间。我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事工上面，我们的关系不是在建立我们如何去对别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虽然那是一部分，但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就是你跟耶稣有没有常常每一天早上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爱你，哈利路亚，愿你的爱今天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同样的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我们也要照顾人的需要。你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的团契都蛮分散，我每个礼拜五要开45分钟去参加一个家庭小组聚会，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很高兴，因为我可以看到我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分赐我的对于上帝的恩典爱，我的平安喜乐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每次去开那么长的时间，我在路上就是在祷告，主啊，我是为你做还是为我做？我是为他做，所以再长的路程我也开得很快乐，因为那要爱，不是为了事工。为了事工，我们教会这么多人，陈传道他们是好远好远了、啊，要开两个小时，就是我现在越搬越远，他要开两个小时来我们教会。你说他们开来的时候，我怎么这么远啊？怎么这么远？那为了什么？为了谁？为了耶稣、啊，是为了耶稣啊！你要为了人啊，你要为了爱，你要给他，你要把这个爱分享出去。是这个动力让你来教会，是这个动力让你来服侍，是这个动力让你在我来拥抱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爱，这个教会愿意跟耶稣基督建立美好的关系。耶稣说，你如果你服侍的动机不是因为爱的话，你需要悔改。 That's the message， 那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信息。如果我们不是用爱来出发点，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有其他的动机的话，那对不起，你的动机不纯了。你要得胜吗？要悔改。爱是最伟大的力量，也是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讲的。你不要说用事工来代替你跟我的关系，你用事工来表示你跟人的关系， No， 你要用爱做你的尺度，做你测量的基准，因为你失去了，我要把你的灯台拿走。那什么叫灯台？我们知道以前在会幕当中有一个金灯台，那个金灯台是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它七个教会，所以他要讲启示录七个教会的那个信息，他就把你的灯台拿掉，意思就是说他七个金灯台，耶稣基督他宁愿灭掉一个，因为你没有爱，你没有爱就失去了光，你不是光我就把你灭掉，我就把你拿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会被耶稣基督除名，教会把耶稣把教会除名的意思就是你的光拿走了。那就是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是蛮严厉的。不要说哎呀你就把灯拿走说完，我还在啊。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今天的教会很多都是有名无实了，他的灯已经不见了，他只剩下事工在那边，可能人数很多，可能人他所谈论的事情都是世界上的事情，他没有看到上帝的爱，他没有去揣测上帝的旨意，还没有了，他的灯早就被拿走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讲得胜的关键。起初的爱心要重新恢复过来，像初恋的情人那样一般，那样子的火热。我们以前在不管是你单恋也好，初恋也好，你怎么会兴奋的晚上睡不着觉？那如果我们把当初像初恋情人那个样子的思念，那么样子的兴奋， 你要恢复，因为你的对象是耶稣啊。耶稣他向你要求，你要像这样子的来热爱他。Passion， 我们对耶稣的 passion， 热切的爱，这个是耶稣他要的。难道你忘了当初你的罪被赦免的喜乐吗？第二点，也因着耶稣基督的赦免和爱，我们成了基督的肢体，我们很自然的会爱另外从神生的。那这也是约翰一书的很重要的信息，他说凡从神生的，你一定要爱其他从神生的儿女，那是一个 given， 那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就像你生长在一个家庭当中，你很自然的，你的弟兄你的姐妹， your brothers your sisters， 你是你家里面的，当然我讲的是正常的家庭嘛。你会爱你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你会爱基督的肢体。怎么爱？会关心，我们会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不埋怨，不毁谤，不会苦读，我们就爱心的接待我们的肢体。好，弟兄姐妹，在昨天我接到一个信息，在1998年的时候，我以前的老教会当时的牧师离开教会，带走我们那时候的教会三分之一的人跟他去了。那个是让我非常的痛心。 20 years 20年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教会人数很多了，他一下子就带走三分之一的人，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讲了很多让耶稣基督很伤心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一个牧师为了他自己把整个教会破坏掉，那个时候我很痛心，我跟上帝祷告是不是太好听的，我说上帝，这种人你怎么容许他呢？那个时候灵命还浅。二十年之后，昨天收到消息，这个牧师过世了。其实在那个当中，我们那个时候教会的长老跟我们讲一件事情，饶恕他，赦免他，虽然心里面很不愿意，赦免他，饶恕他。我们的教会还做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的老教会，两年之后我们办一个夏令营，邀请他们教会来，我们呢还跟他拥抱。啊，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子爱他们。所以他们今年庆祝20周年，不晓得的人以为说他们是教会好像蛮兴旺的，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踩在我们老教会20年的创伤里面。所以我回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很痛。但是我们要饶恕这个弟兄啊，饶恕这个牧师啊，20年我还没办法忘记。我真正的在上帝面前悔改，我说上帝，饶恕我吧，我蛮恨恶这种人的，可是我还是饶恕他，毕竟那是很久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怎么看我就不知道，除非这个牧师真正的悔改，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去面对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I don't know。 除非他在上帝面前彻底的悔改，我们可以饶恕他，上帝会不会饶恕他？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负责任，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负责任。事工不能够代表你跟神的关系， 绝对是这个样子，人走过的地方都有痕迹的。如果在什么地方不是按照上帝的法则，我们最好就在上帝面前求他的赦，因为这个是神要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我们不能够为了自己的私利做了一些伤害教会的决定，特别是这个牧师带走三分之一的人，而且他当时讲了一些的话，让大家对我们长老有非常错误的认知，一直到隔了两三年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很多人是被骗走的。这种谎言，我们这位刚刚过世的牧师，他需要彻底的悔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悔改 ，I don't know。我求主饶恕他，希望他真的在上帝的面前有真正彻底的悔改。但是起码我们那时候的老教会，我们非常包容他，饶恕他，还办一个夏令营，就跟他们教会的，就是以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重新和好了。我觉得我以前的教会了不起啊，我以曾经在那里做22年的会友感到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荣幸，因为我有一个很好，我们有一堆很好的长老，非常持守圣经的教训，饶恕他，爱他，接纳他，不埋怨，不毁谤，不苦读，尽管三分之一的会友被他带走。我们只能说愿神成为我们的祝福。最后，神乐园当中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只给得胜者吃的。那么有一个问题，那不得胜的人可以吃吗？生命树上的果子的意思就是你吃了以后你有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你才发现到这永远的生命不是别人，正是什么？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在箴言里面生命树的果子，他有说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是智慧，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这是箴言上面所讲的。各位，我告诉大家，全世界真正的从上帝的标准来看，只有一个义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跟我知道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所吃的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因此我再说，这个属灵的宴席你要提早到神的乐园当中吃耶稣基督生命的果子，这个是得胜的，得胜的关键，得胜的秘诀，就是在意象当中吃到这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是在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在意象当中吃了这生命树上的果子，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爱，也带给我们，我们吃了，有了，我们才能够把爱给别人，才会源源不绝的有那种无尽的爱，用爱成为一个动机出发点，给我的弟兄姐妹。如此，你跟我就是走在得胜的道路上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得胜在乎你，求你把信心给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求耶稣基督把这个盼望的意象带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会持续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主啊，我们在异象当中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让我们 儿女回转向父亲，让儿女回转向父亲的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恩典持续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让我们对神恢复那起初的爱心，让我们对人所有的事工所有的关系都是因为神先爱我，我就会来爱人。主啊，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因为这个信心这么大的盼望带着我们得胜的信念跟得胜的道路。我们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